如果你们带了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我们将从这里开始。你知道，当你不在的时候，知道有人会想念你，感觉很好。有几件事，当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通常会讲两场。所以，我们这里有些其他的传道人，如果我在，他们很少有机会讲道。所以，有时候我得离开，让他们有机会讲道。还有些时候，我可能在忙着完成一些事情，比如写一本书之类的工作，或者我会去参加一些会议。几周前，我在田纳西参加了佩里斯通的会议，感觉很好。我们还去过塔尔萨和其他地方的会议。所以，去听听神通过其他人所说的话，了解基督的身体现在的情况，总是很好的。还有时候，我们只是需要与神独处，花点时间与他同在。所以，相信我，不在这里对我来说并不容易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要去的那次旅行，会是一次很好的旅行，我们很期待。神现在在欧洲做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，也在美国这里做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情，很多很棒的事情正在发生。所以，我们将置身其中。记住，这是一个训练中心，不是一个典型的教会。训练中心的目的是训练人，训练那些来这里并留下来的人，以及那些来这里待一段时间，然后被我们差派出去的人。这就是训练中心的全部目的。不仅仅是聚集，而是聚集、训练和差派。所以，我们在努力确保我们完成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。如果你是本地人，甚至是访客，如果附近有生命团队，请去了解一下，加入他们，参与其中。那是很多真正训练和门徒训练发生的地方。真正的训练和门徒训练不可能只在一次集体聚会中完成，它必须是持续的，几乎是每天的事情。但我们的目标是训练、装备，让整个基督的身体去做耶稣所做的事。现在你们找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了吗？今天早上这场聚会，我给了你们一点时间。我们仍在继续我们的系列主题，旧约与新约的对比。我能看到神想把这个系列带向哪里。我的目标就是如我们在第一场讲道中所说的，与他合作，降服于他，与他并肩前行，让他来引导。现在，这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四场讲道。在这场讲道中，我想谈谈新约的原则，这些原则实际上会带来果效。你读圣经，圣经里讲的全是胜利，完全的胜利，太奇妙了。如果你祷告，你应该得到回应，而且回应不是否。因为你应该按照神的应许，他所说的话来祷告。神所有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，在他里面是如此成就。所以，如果你祷告，你应该得到正确的结果。正确的结果不是得不到你所祷告的，所以这里面有持续的胜利。事实上，我最近听到有人，坦白说，我很震惊，是一位教皇发表了一个声明，说耶稣的事工和他的十字架是一个失败。他说的是这个。这很可悲，因为魔鬼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耶稣从坟墓里出来，从那以后，魔鬼知道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失败，而是完全的胜利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我们应该行走在完全的胜利中。你知道吗？圣经说，耶稣四处行善，医治所有，不是一部分，而是所有被魔鬼压迫的人。耶稣从未失败，他从未尝试为某人祷告，而他们没有得医治。他确实有一次为一个人祷告了两次，这是我们有记录的一次，但他从未失败。有人说，他在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的不信，未能行许多大事。但经文说，他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，他们都得了医治。他按手的每个人都得了医治，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每一个祷告都应该得到回应。如果我们为某人服侍，他们应该得医治，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前进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次这样的情景了。事实上，当我旅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但我旅行时会更严厉一点，因为我知道我要离开了，所以我会更直白一点。但我没有问题告诉你真相。有人说，你为什么讲那么长时间？因为有时候我得把内容铺开讲得长一点，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刺耳。因为如果我把内容压缩到五分钟讲完，就像当面给你一巴掌，估计有一半人我再也见不到了。所以我得把内容分散开，让它不那么刺耳，但仍然会多次触动你，只是每次轻一点，但效果会累积。我们今天要谈一些新约的原则，这些原则会在你的生活中带来果效。 这意味着，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想要的结果，那么你没有行在带来这些结果的神的话语原则中。很简单，有些事情我不想说只是改变思维方式，但如果你实践这些原则，它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有一个态度的问题，信心不是一种态度，但它会带来一种态度。你可以看到，新约的思维方式会让你进入一个不同的位置。你不再是哦，我们只是尘土中的虫子。哦，神啊，求你如果能在你无限的怜悯中触碰我们。不，这不是新约。新约是说，父啊，你说了，我相信你的话，事情将会是这样，我与你一致。我们不是与他争辩，也不是试图让他做他不想做的事。我们是与他一致，与他对齐。保罗和耶稣，保罗说了，他说要让基督耶稣的心思在你们里面。保罗还说，我们有基督的心思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他的心思，我们让他的心思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还告诉我们要让他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，带着一切智慧。所以我们应该有他的知识、他的心思、他的智慧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应该走路、说话、行事像他一样。问题是宗教领袖不喜欢他。当你像他一样行事、说话时，他们也不会喜欢你。但你看，基督教如果不能在我们里面生出基督的特质，他就是失败的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受生产的痛苦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意思是基督曾在你里面成形，但你退后了。所以我现在需要再次努力让这事发生。所以你需要记录这些东西。就像我说的，这不仅仅是装出一种态度，但它会带来一种态度，一种自信。希腊文中自信这个词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信心。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如果你看因此这个词，正如哈根弟兄 Brother Hagen 常说的，回去看看他为什么在那里。你会发现，在这之前保罗说，我们曾按肉体认识基督，但现在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基督了。他说，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任何人，我们按灵认识人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再看他们过去的样子，不再看他们的一些行为，而是看到神在他们里面的灵，说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。现在他说，这是第一个要点，如果你想记录下来。我现在讲的是你是神的使者。你说，我以为那是给传道人或使徒保罗的。不，我们都是神的使者。每个人，如果你是得救的，那是因为你被呼召了，你被称义了，这是给每个人的。经文说，他所爱的，他也呼召了，也称义了。所以作为教会的一部分，意思是被呼召出来。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你就是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。你是被呼召的。当经文说耶稣呼召他的十二门徒时，说他呼召他们，任命他们，首先要与他同在，其次要去传讲天国，医治病人，这是每个人的呼召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做耶稣的工作，但这不是给你的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你必须决定这是给你的。你得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从不行，你不明白，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这是一个愚蠢的词，希望你没嫁给房子，所以你不是家庭主妇。你可能是全职太太，我不知道，这样说可能还好。但重点是，你不只是被呼召去做你现在做的事。你的职业，你的工作，这些不是你的呼召。你被呼召要像他一样。你被呼召进入他的事工。我们被赐予了和好的事工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事工，是每个信徒的事工。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整体，我说的教会是指整个基督的身体，进展如此缓慢的原因。尤其是在美国，基督教不知怎么变成了神能为你做什么。我们想着神能为我做什么，却从没想过我要成为神的手去帮助别人，我要去接触他们。大多数基督徒从没门徒训练过一个人。大多数基督徒从没带领一个人归向基督。他们可能会邀请人来教会，希望传道人能做好工作，让他们悔改信主。但听着，牧羊人不会生羊，羊生羊，牧羊人牧养羊群，带领他们走正确的方向，聚拢他们，防止他们走得太远。但羊生羊。大多数基督徒从没生出另一个基督徒。他们从不门徒训练别人。即使有些人帮助别人重生，大多数也不会去门徒训练他们。但这正是我们都被呼召去做的事，到全世界去，使万国做门徒，门徒训练万国。所以教会必须回到这个目标。 为什么不从头开始呢？有人说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这里说方言，医治人，见证神迹奇事，兴旺发达。不，回到起点。你在这里是为了使万国做门徒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这对我不起作用？因为你没有为他工作。我再说一遍，有人说，为什么这不起作用，那不起作用？我不是说如果你不为神工作，他就不会帮助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但我说，神不会帮助你只顾自己。他不会把东西堆在你身上，让你变得以自我为中心，忘记世界。这不是狗咬狗的世界，你是羊，不是狗。所以让我们开始赢得灵魂。我说这个不是说你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传道人。我是说你可以像平常聊天一样跟人说话，但话题是关于耶稣。把话题转向耶稣。但大多数基督徒害怕谈这个，尤其是在取消文化之类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紧张。猜猜怎么着？这是一个新时代，是时候大胆了，是时候说出来了，是时候分享你的信仰了。你可以简单的跟人交谈。几年前，我在周三晚上的门徒训练班上，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准备自己的见证。我说，你应该能在2到3分钟内分享你的见证。这不意味着花2分45秒讲魔鬼如何折磨你，然后15秒说，但耶稣救了我。不是这样。你可以提到你经历的一些事，因为这能帮助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。但重点是夸耀耶稣，跟他们分享为什么。因为你不需要是神学家来做这个。如果有人想跟你争论，你有见证。见证的人永远不会输给有论点的人，这有道理吗？因为他们可以说，我不信这个。你说，我在告诉你我的经历。我不是在讲希腊文、希伯来文或某个词的十分之一。我在告诉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我知道耶稣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。没人能反驳这个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错了什么，让自己觉得愚蠢，觉得自己被证明错了。见证永远不会被证明错，这是你的见证。你可以练习讲出来。它不需要很花哨。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在乎。所以如果你分享见证，要从你真正关心他们的角度出发，希望耶稣帮助他们的生活。如果你关心他们，这种爱会透过你的见证传递出来。即使是硬心肠的人，看到你有多在乎，他们的心也会软化。所以开始准备你的见证，简短明了，就像电梯演讲 Elevator Pitch， 从一层到下一层，抓住机会分享。你有 Captive Audience， 被吸引的听众，告诉他们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。听我说，这很奇妙。你去一些教会，听到人讲道，观察他们讲道，然后去餐厅跟他们聊天，他们完全不像讲道时那样。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？服务员问，要喝点什么？他们说，哦，是的，我要喝一杯，我要耶稣，哦，我要从那口井里喝水，哦，我要。服务员说，是水吗？他们不会这样说话。你不需要那样讲道，你就正常跟他们说话。问他们有没有问题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比如身体疼痛之类。他们可能会说，事实上，你可以说，我不是医生，但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，从没失过手，真的很棒。然后跟他们分享，带着乐趣，让他们好奇你这话什么意思。说一些他们不明白的话。比如他们问你要点什么，你就说方言，哈哈。他们会说，这是什么语言？你就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这是神的灵说的。你就把他们带进来，你说，我做不到这个。那就去一个你不常去的地方吃饭，进去做你知道自己该做的基督徒。我就说到这里。你是神的使者，这是第一点。你是神的使者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你得接受这个身份。你得决定，是的，我是神的使者。这意味着我在这里有目的。我在回天界的路上，但我在地上有目的。在这里我要站住，我要做我该做的事。所以接受这个身份，然后照着这个身份行事说话。训练自己照着这个身份行事说话。不是宗教化的训练，而是训练自己说话像使者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使者不会说，哦耶，我们有这个，哦，我知道主在说什么。使者不是这样说话的。使者是宣告他们代表的国家的政策，代表那个国度。这有道理吗？所以要带着权威说话，带着尊严说话，从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的立场说话。有人说，我不信这个。你就说，你应该多研究研究。 如果你多研究，你会像我一样相信。你说，这听起来有点傲慢。
不，这是知道你是谁。
不是说我知道的比你多。
不，那才是傲慢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知道多少。
但你可以说，我知道我所知道的，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有效的。
你知道的管用吗？
你看，耶稣从不贬低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他是来代表父的。他不向宗教领袖退让，不向任何人退让，甚至政治领袖他都不退让，他就直说。
所以知道你是谁，接受你是使者的身份。
我的工作是让每一个允许我影响他们生命的信徒活出耶稣的代表。
你听到吗？
但要做到这个，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但他很伟大，很了不起。
那别人为什么要加入你的事工？
我会去找一个认识耶稣的人。
因为显然，你认识的耶稣把一切都留给自己，没给你任何东西，因为你还是尘土中的虫子。
不，那不是你的身份。我想找一个说，我的神把他自己放在我里面，现在他在我里面行走，他在我里面说话。
如果你开始这样说话，你就是在说圣经的话。保罗说，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，分别出来。
他说，我就接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
你看保罗是怎么说话的？
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知道我经历的是什么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他是谁，我知道他会保守我所托付给他的。
太奇妙了。你从没见过保罗说，如果你想听我的意见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他从不说这种话。
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。
他对提摩太说，你知道你见过我怎么行事，你知道我教导了什么，你听过我，你应该做同样的事。
他说，你从我这里听到的，你见我做的，你去做。
想想看，这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。
很多基督徒说，哦，不，不要学我，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。
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
保罗说这话时，不是说学我因为我完美。
他说，在我跟随耶稣的地方，你跟着我。
如果我偏离了，别跟着我，走这边。
但保罗能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
你知道吗？当有人跟随你时，你会走得更直，
因为你不想为领他们走偏负责。
大多数人不想要这个责任，很多人不想要孩子，不想承担那个责任。
基督教也是如此，很多基督徒不想承担门徒训练新信徒的责任，所以有时候你只需要比他们领先一刻。
你不需要站在山顶上才能把人从山谷里带出来。
有时候你只是比他们领先一步，我就不说我是怎么知道的了，好吧。
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因此，因为我们不再按肉体认识人，而是按灵认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
现在进行时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
停在这里。大多数基督徒从没走到这一步。
他们可能会说，我得救了，我在基督里。
但他们从没走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
因为他们可能还在某些领域挣扎。
你要记住，敌人把念头塞进你的头脑，并不意味着你有罪。
你看，他会试探你，或者在你头脑里放一个念头，即使你没有回应，他会让你因为有这个念头而感到肮脏。你会说，我有这个念头，这让我很糟糕。
不，就像哈根弟兄说的，你不能阻止鸟从你头顶飞过，但你可以阻止他在你头发里筑巢。关键是，当敌人送来一个念头，你要把它摔下去。
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他说，要拆毁坚固的营垒，把一切意念掳来顺服基督，摔下一切高举自己敌对神知识的意念。
所以当你脑子里有一个念头试图高举自己敌对神的知识，你要掌权摔下那个念头。
你可以随便怎么做，最好的方法是大声说出来，当那个念头来的时候，你说，不，现在我摔下你。
你可能在沃尔玛排队，他们可能觉得你疯了，喊我们这里有个疯子。
但没关系，他们会让你快点离开，整个队伍都会加速，所以这对你有好处，但你要能摔下那个念头。
摔几次后，魔鬼会说，别烦他们了，没用，他们不会屈服。
他会越来越退后。
他会偶尔回来，像季节性的一样，试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坚定。
你再摔一次，说，没变，滚开。
他就退后了。
圣经说，魔鬼离开耶稣一段时间，希腊文说是等到更合适的时候。
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是在克西马尼园，所以他离开了一段时间。这是顺便说说。第十八节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又将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注意，首先他使我们与他和好，然后他给我们和好的职分。他为你做的，他给你一个服侍的职分。你从毒瘾中出来，猜猜看，你可能会服侍那些在毒瘾中的人。你从虐待环境中出来，他可能会让你服侍那些在虐待环境中人。因为这成了他的奖杯。有人说，我不明白，有些人我无法理解。是的，有些问题我得交给别人，因为我无法理解那个特定情况。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帮助他们。因为我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。每个问题的答案是耶稣和他的能力释放他们得自由。所以我不需要明白所有这些东西。如果我们只是坐下来聊，我可能不理解，我可能会说我不懂。但没关系，因为当你试图释放人时，你不需要总是坐下来聊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魔鬼想让你聊，提起这个那个，很快你就觉得这太糟糕了。突然间你陷入同情而不是怜悯。第二十节说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注意，因为这是在讲新造的人，同一个上下文。如果你是新造的人，你就是使者。他说，他使我们与神和好，给了我们和好的职分。因为我们有这个职分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他说，这不只是给使徒的。第十九节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又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然后说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，好像神通过我们说话劝你们来归向他。这就是和好的职分。和好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和好这个词字面意思是使平衡，就是和好。如果你和好你的银行账户，你得让你的支票簿和银行对账单匹配，否则就不算和好。这意味着你要像他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如此。现在他是至高的，但我们已经和好了。因为他正在带许多儿子进入荣耀，整个受造之物都在叹息，等待神的众子显现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榜样是谁？神的儿子耶稣和父与圣灵已经尽一切所能让我们像他，让我们与他合一。这样我们有他的心思、他的能力、他的旨意。我们的工作是实行他的旨意，在环境中强加他的旨意，释放人的自由。当他释放人得自由，神的恩慈就吸引人悔改。所以你去释放人，他们会说，哇，神真好。你就说，为什么不加入我们跟神连结？他释放了你，这听起来很划算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进入他，你会发现他里面所有的益处。如果你能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得医治，这意味着你可以不生病。那是神圣的健康，那不是给特定人的特殊恩赐，那是他对每个人的旨意。他说，我亲爱的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那是他的旨意。如果他说这是他的喜悦、他的渴望、他的祷告，那就是他的旨意。他不是精神分裂，他说的就是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去看他说了什么给我们。第二十节说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，我们代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你不用再躲避神了，你不用遮脸，不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觉得自己比神低。不是说你与神平等，而是你不用带着羞耻和罪疚感来到他面前。你可以坦然进入施恩的宝座，在需要的时候得帮助，你不用爬进去，像犹太祭司长那样按特定方式进入至圣所。不，他身体的幔子裂开了，就像圣殿的幔子裂开一样。现在神与我们同在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他为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尽他所能使我们像他一样。现在我们的工作是借着这些宝贵的应许成为他神圣本性的分享者。我们开始相信这些应许，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和阿们。所以我们找到这些应许，说他是这样说我的，我相信。然后你开始照着他行事，即使你还没感觉到他是真的。感觉是行动之后来的。你先照着他行事，因为你决定相信他，即使你没感觉。当你照着他行事，你会更坚定地相信。很快他开始通过你活出来。我说的是神的灵的生命通过你活出来。你开始走路，说，哇，耶稣的心思在我里面， 他的能力在我里面，因为他在我里面。他是受膏者，他有能力，他在我里面，我也能力，我做的只是他吩咐的事。他不会吩咐我做他没给我能力的事，因为希望延迟使人心病。他不是要让我心病，他是说去吧。第二十一节说，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当你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，就像我在早上讲道里说的，保罗说因信称义是如何说话的。因信的义不说谁要升到天上把他带下来。但你看，每个主日教会都在试图呼召能力降临，求他显现。他说谁要升到天上，那是要把他带下来。谁要下到深渊，那是要把他带上来。不，他说道离你很近，就在你口里心里。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信心的道。他说有多近，近道就在你嘴里说出来。他说你不用呼召他下来，不用把他带上来，你不用做这些事。他说他已经把他放在你里面，现在让他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，带着基督耶稣的一切智慧。他说让那智慧从你里面出来流出来，你要说信心的道。我不是在讲某个派别，我在讲神的话语。你说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传的，当你开始传这个因信的义如何说话，你不用说降下来或上来或能力或我们欢迎圣灵。我不用欢迎他，他住在我里面，我会承认他的存在。所以当有人说这些时，我会尽量宽容，比如我们欢迎你，你来充满这个地方。抱歉，那是旧约，你刚从新约退回到旧约，你告诉魔鬼我不知道我在神国里的位置。这就是你做这些事时发生的情况。所以你要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说话。耶稣从不把自己与父分开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我见父做的我就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总是一起工作。他从不说我不知道父的旨意，我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。不，圣经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即使他来到地上，腓立比书说他放下自己，虚己，放下他的神性。你可以说他在世上没使用任何充满神灵的人不能使用的东西。想想看，他放下这一切。你从没见他说我做这个因为我是肉身的上帝。但我们知道他是肉身的上帝，约翰福音一章说他是道，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住。你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吗？他是肉身的上帝，但他做的只是一个有神灵的人能做的。所以如果你有神的灵，他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他做的你也能做。我以前跟人说过，人就像洋葱，你从商店买个洋葱放在厨房桌上或那个叫什么岛台的地方，你闻不到什么。但当你开始用那个洋葱剥开它或切开它，剥掉那些层，香味就出来了。你要明白，香味不是长出来的，香味本来就在洋葱里，只是因为外层没剥开，没释放出来。你里面的东西就是耶稣里面的东西，他有的你都有。保罗说凡物都是你们的。所以你要意识到，有时候你看不到那能力在运行，但你只需剥掉一些层。怎么剥？我不想去跟那人说话。剥掉一层，杀死肉体，去跟他们说话。当你剥掉那层，香味就出来了。我们在基督里是馨香之气，无论到哪里，因为这就是你的身份。但我们常常变得麻木。麻木是什么？是我们多余的层，那是拒绝。大多数拒绝甚至不是来自别人，是在你自己头脑里。你想，他们不会听我的，我不想被拒绝。你为什么假设会被拒绝？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有世界正在寻找的东西？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，也不知道你有他们要的，他们以为他们要的是别的东西。所以你得有点像苹果公司，别问人们他们需要什么，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什么，说这就是你要的，这就是他的运作方式，按这个做。我们得学会按他们的方式做，而不是说我们怎么能让最多的人进来，按他们想要的方式调整。想想看，如果他们问每个人想要什么，那个设备会是什么样？可能得拖个车拉着，因为上面堆满了东西，但他们说我们认为你需要这个，然后给了你所有这些东西。猜猜神做了什么？他说我认为你需要这个，他把自己放在你里面。你需要我，你需要我的能力，我的爱，我的一切特质。然后他说猜猜看，现在你有了这个，他们也需要这个。 你需要他，他们和你一样。所以你把他带给他们。你就像他们已经得救了一样跟他们说话。当他们表现出未得救的行为，你说，我以为你得救了，你应该得救，为什么不想得救？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想得救，然后他们会说，嗯，是啊。因为他们不想显得愚蠢。你可以直接带他们进来跟他们聊。你说，他们不是得先知道这个那个吗？不，那是门徒训练的。他们只需要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你有答案，然后你给他们答案，再门徒训练他们。别只是说祷告这个，你好了，再见。然后让他们自己走。他们可能坚持不下来，你不会这样对婴儿。昨天生了个孩子，离开医院，把孩子放在路边角落，说如果他认真，他会活下来。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的态度，如果他们认真，他们会活下来。不，他们需要被养育、喂养、教导。你得对他们有耐心。他们迈出第一步，三英寸，你就激动得不得了。他们摔倒了，你不会说你真蠢，永远学不会走。你会说，哦，迈了一步。你想录视频，说别走，等下，我拿手机，等等，坐下，好了，现在走。孩子终于走了，想想看，孩子走两步摔倒，你还是很兴奋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有些人老了又回到那个状态。穿裤子时，年轻时一条腿穿没问题，现在得靠着墙，不然脚趾一绊，两跳就摔倒，像婴儿一样，希望没人看到。你会不起来吗？你会再站起来，所以你要告诉这些人，我在你身边。他们说，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。你就说，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，但神救我，洁净我，现在我在跟你说话，他要用你。给他们一个使命，一个任务。你的任务是去赢得你的家人。奇妙的是，一旦你让他们得救，大多数基督徒没有任务。他们说，我得去教会，坐在那里，奉献。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做基督徒的理解。那不是神的想法。他在你里面重塑基督，那才有趣。做教会成员没趣，做基督徒有趣，我还不确定你们是不是都信服了，我们再看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他说，我们与他同工。你听到了吗？我们与他同工，也劝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。他写信给哥林多人，他们很属肉体。奇妙的是，最好的信息是写给属肉体的人，因为他想让他们成长。他说，我们与他同工，劝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。因为我们是使者，是与他同工的。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。他需要一个身体，他找到了你的身体，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，他对耶稣也是如此。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意思是成为肉身，猜猜看，神想在你里面成为肉身。他想让他的灵在肉身中显现，被人看见。但太多人虽然有神在他们里面，我们却看不到。我的宗教是私人的，是个人的。没有个人救恩这回事。你的救恩是公开的。因为我们是人人都读的书信。圣经说，你的书信会说什么？你每天都在写你的书信，它在天堂的图书馆里。你得决定，它是一本杂志，还是一篇论文。还是像我从 T.L. 奥斯本 T.L. Osborne 施工拿到的24卷书，涵盖他从1947年到现在的整个施工，占了6英尺的书架空间，每卷都这么厚，23卷，里面有惊叹的内容。你读到他的个人日记，记录不同聚会发生的事，手写的 phenomenal 非凡的。那还不是全部，只是他能出版的。23卷加一个索引，6英尺的书架。那只是他记录的，天堂记录的更大。想想你的书信会是什么样？是一本杂志还是一本书？值得读吗？还是只有我很坏，耶稣救我，现在我在天堂，耶。不，让我们谈谈耶稣通过你做的事。你说，科里，你在跟我们讲的像对圣经学校的学生。是的，因为你们就是。你们应该就是，你们不是来这里打一针强心剂，撑过一周。也许你来是想这个，但我不会给你这个。我要给你一个值得活的生命，一个改变周围人生命的生命。好，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一点是，你是神的使者，接受这个身份，照着形式说话。第二点，永远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吩咐你去做的事。别说，神，医治那个人，求你触碰医院里的那个人。不，你去触碰医院里的人，他会医治。因为他吩咐你去医治病人，他吩咐你去赶鬼。你不求神赶鬼。 你祷告什么？你与神保持联系团契，然后你去赶鬼。但要赶鬼，你得知道你是谁。如果不知道，他们会撕碎你，因为他们会试图吓跑你。所以你得带着一股力量走进去，知道你在做什么，进门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不管环境如何，当你进去，你得意识到你是那房间里最高的属灵存在。房间里的一切都得向你屈膝，因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不在乎是什么，因为你被高举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魔鬼、问题、属灵实体，你在他们之上。而且他们已经在你脚下，因为你在基督里，一切都已被放在他脚下。但我们还没看到一切都在他脚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把他们放在我们脚下。他们在法律上已经在我们脚下，现在我们要让他们在经验上也在我们脚下。当我们把他们放在我们脚下，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就把他们放在耶稣脚下。我们让他们屈膝，当我们出现时，他们就得屈膝。我祷告基督的身体能抓住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，我看到一些曙光，我们行在其中，看到神做事。但我期待看到更多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还没达到。但我知道，我要努力向前，我见过一些惊奇的事，有些事40年前我会觉得够了，因为看到那些事已经很了不起。但现在我看到这些，就回到神那里，他能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照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做更多。我说，好，神激发我里面的恩赐，那是我做的，不是求他做。我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。我不用等到下次医治聚会或先知大会，我亲近他，他亲近我，他无法拒绝。如果我亲近他，他会亲近我，他在他的话语里说了。你要顺服这话，说的你说了，如果我亲近你，你会亲近我。我不等复兴的风，我现在就亲近。当你现在亲近，他就亲近你。然后你开始像基督徒一样行事，复兴就爆发了。所以永远不要求神做他吩咐你做的事。这是原则，按此生活。我不跟神谈任何人的医治。他已经说了该做什么。他甚至没说要面试，没说要了解所有细节，他只说医治病人。但我们有时改变事情，因为大多数人有固定的想法，得这样，得问我这个。他甚至没问我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不在乎你有什么问题。你的问题得在耶稣的名里屈膝。我只要呈现能力，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。修理你的那位知道你的问题。我只要把他介绍给你，把他的能力释放给你。因为我不在乎你的问题，答案永远一样。这在你们每个人里面，你们也能做同样的事。唯一的问题是你把他锁在里面，不让他出来。你得打破肉体，打破那个让你害怕、怕被拒绝、怕失去名声的肉体。怕别人说这个，怕别人看到我在街上按手祷告会怎么想。他们会觉得我疯了。谁在乎？他们付你的账单吗？他们给你桌上放食物吗？不。那为什么在乎他们？他才是付你账单的，给你桌上放食物的。关心他怎么想？你说，我怎么知道该做什么？读他的话。他的话和他的旨意是一致的。如果这话不是他的旨意，他就是说谎者。他不是说谎者。好，第三点，永远不要求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。说，神，医治我。他无法回应。他说，因他的鞭伤，你们已经得了医治。就像你相信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你随时可以接受救恩，你也可以随时接受医治，因为他已经赐下了。感谢神，他已经祝福我们，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这包括医治，已经赐下了。他在等你接受，你只要说是的，这是我的，他为我做的。美妙的是，一旦你意识到他为你做了，你会很快告诉别人，如果他为我做，他也会为你做。那些对世界祝福最大的传道人总是说，如果神用我，他也会用你。 T.L. 奥斯本、 F.F. 博斯沃斯、 F.F. Bosworth 都这么说，每一个都说，如果他用我，他会用你。如果他医治我，他会医治你。我们只是告诉别人我们接受了什么，说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。因为他那么好。你怎么知道他会？因为他是爱，他的爱使他给了我们耶稣。如果他给了我们耶稣，他不会连同耶稣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吗？但你得相信他对你的爱，相信那爱。 所以永远不要求他做他已经做过的事。这些是很好的要点，但如果你不在日常生活中应用，下次你想说神求你触碰等等，我不能这么说，我得说父啊，我感谢你住在我里面，我触碰谁谁就得医治，因为你四处行善医治一切。然后他说耶稣开始做和教导的一切，他开始了我们完成，他开始了我们现在接近末世要完成他，他开始做的，他从未停止，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唯一不能做事的时候是当他的身体不让他做，当他的身体不像他一样行事，人们就说神在哪里，他被我们扣押在里面，我们不让他出来，世界就嘲笑说他说的再来在哪里，他说不，不是因为我不存在，我在等你进来。所以有时候事情需要时间，是因为神的恩慈，我知道这事顺便说说。第四点，在每件事上说神的话语，无论发生什么总是说他的话，用过去时说话，这意味着你得知道他的话，当你知道他的话，圣灵的工作是提醒你他所说的一切，这时他所说的一切他会提醒你，你把他的话装进去，圣灵需要时会拿出来，这有道理吗？这是你的责任，你说神我想你用我，他说看起来不像，看起来你只想看电视，他说不，神我想你用我，你在我的话里吗？我没时间，你有时间做你想做的事，你会腾出时间看看医学院的学生燃烧两头蜡烛 burning the candle at both ends， 睡眠很少，因为他们工作上学学习复长，因为他们真想做那个。你真想做什么？如果你真想被神使用，别说神降下来触碰我们改变我们带来复兴，不，亲近我我就亲近你，你真想要什么？神，我要你的话丰丰富富地住在我里面，带着一切智慧。神，我要说你的话。几年前我跟朋友说，我想达到一个地步，讲道时尽量用圣经，用最少的自己的话评论，我要让圣经解释圣经，让圣经流出来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说的每句话都是圣经。我朋友托尼说，你不能那样做，神在身体里设立教师就是为了解释。我说我明白，但为什么不能用圣经解释圣经？那比我的话好，如果用我的话可能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不想混杂，我要纯净的他的话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我从17岁起就一直祷告同一个祷告，神给我智慧，无人能反对或抵挡，这是我从17岁起的祷告。我说因为给我那智慧，当我说的时候不是为了证明我对，而是为了不犯错，因为如果你错了你会伤害人让他们错，但如果你对了你在分享真理，这有道理吗？我要神的智慧，这样我说的话无人能反驳，像带刺的剑刺中他们，直到他们决定去做，神会通过你倾倒这些东西。因为最初15到20年他们甚至没有雅各书最早的书或马可福音最早的福音书，他们只有旧约，所有的事他们得记住，圣灵得提醒他们耶稣说的一切，他们只是说圣经，然后他们传的成了圣经。所以你对你的处境说的话应该是圣经，无论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读圣经觉得它很奇妙，但这些是人们生活中的处境。你每天的处境是什么？你不需要用钦定版 King James 说话，如果对保罗够好，对我们也够好，但你不需要用钦定版，你可以异议，但要保持纯正。你说钦定版，他们会说这什么意思，但如果你能准确意义，你需要多学习，你得让它进到你里面，光听不够。我妈妈有只鹦鹉能背钦定版，说耶稣爱我，什么都有，但我说这不只是知道圣经，不是只背圣经，你得知道到能意义的地步，你要尽量简化，不失本质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当你跟人说话，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圣经，直到你告诉他们，用一种方式说，他们会说哇，这很智慧，你就说是的，我从这个智慧源头得来的，我只是告诉你你是谁，这些是你可以活出的原则，会改变你的生活，你是为我讲的而造的，你是为这个而重生的。你说你不明白我的日常生活，不，你不明白你的日常生活，这才是你的日常生活，其他都是额外的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传道士，用过去时说话， 因为几乎所有你面对的事都已完成。医治已完成，财务已完成，祝福已完成，家人归向基督已完成。
别个人说他们会下地狱，那不会让他们上天堂。
我不是说否认地狱，人们需要知道。我是说像他们已经得救一样跟他们说话，像他们得救一样传道。
猜猜看他们会得救。
我见过这个，见过他在行动。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你说他在圣经里告诉人预言。
因为神需要一个人说些话，让他能重新进入地里成就他的旨意。
所以神说人子预言这个。
当他们说了，神说谢谢你邀请我进来，我现在能做了。
因为他把地的权柄给了人。
人背弃神等于把神锁在外面，直到人预言。
所以神说说这个，如果你说了我就能进去帮你。
人预言了，否则为什么需要预言？
为什么神要人说些话，让魔鬼听见并试图阻挠？
他必须让人说，
所以他愿意冒这个险让人说，让魔鬼不能阻止。
他说人预言，
人预言了，神说现在我能做了。
他说你怎么说我的，我就怎么对你。
你说神很严厉，我怕犯错。
神说你这样说我，我就只能这样对你。
我们该说什么？
神是好的，他祝福我。
猜猜看，我有经文说他用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我，所以我们要说神是什么样的。
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感谢父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所有日子良善和慈爱必随着我。
你在做什么？
你在给他许可，你在预言，允许他在你生命中工作。
感谢父，因你祝福我。
什么时候说？
当你有一堆钱时。
不，当你深陷债务，说神我没办法。
但神，你说我的需要已得供应，你说我要做头不做尾，你说你的应许都在那里。
你开始说神说现在我能为你工作等等，看这个。
他会感动人做事。
我可以讲一个故事，真的会让你震惊，太奇妙了，是一个见证。
我不能讲细节，只能说神对他的话语如此信实。
因为我做了一件个人之事，神超乎想象的祝福我，远超我所想的。
我甚至没想过因此得祝福。
他做了，真的超过10000倍。
我算过。我为此赞美他。
我说的是你生命中的每个领域，无论你给他什么，你怎么给。
你用爱给，爱他，爱那些对你无益的人。
这不是买通什么。
你做是因为这是对的，因为你有他的心，他让你想做。
当他重塑你，他给了你一颗新心，你就想做。
我做了一件事，不到24小时祝福就来了，甚至在我做之前他已经在路上。
因为你呼求我必应允。耶稣说圣经不能被打破，太奇妙了。
我说你可以信靠他，信靠你生命中的一切，降服于他。
他说我赐给你们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
希腊文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
你深入研究，会发现他的意思比你想的还要多，不会少。
所以，你相信，决定他赐给我权柄，我能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，没有什么能伤害我。
我想问人，你的神能保护你吗？
能。
那就没什么能伤害你，经济怎么办？
我不知道，我6周没吃鸡蛋了。
我比你好，我40年没吃了。
小时候吃够了。
现在不吃了。
我知道有些吃的里面有，但我别告诉我。
我说的是，如果他说他给了你权柄，他就给了你权柄。
想想看，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例子，但对我来说可以。
我爸是警察，我从小在枪支环境中长大，总是拥有枪支。
所以，神有时用这些来说明原则。
约翰莱克 John Lake 和他妻子珍妮有个4岁的儿子奥托。
他们去邻居家，珍妮在跟人团契，奥托找到一把枪，以为是玩具，走到他妈妈背后，枪口对着他背，说砰，扣动扳机，子弹射进去，停在他脊椎旁。
好消息是，他们把他抬回家，叫来约翰，守住前门，说只让相信医治的西安人进来。
他们为他祷告，第二天早上，子弹在他床上，伤口愈合了。
荣耀归于神。
但这不是重点。
重点是那个4岁孩子没有伤害他妈妈的力气，但有扣动扳机的力气，因为力量在枪里。
无论你觉得自己多软弱，没力量，没能力，不，
重点不在此。他在你里面放了什么？他把力量放进去，给了你扣动扳机的意愿和能力。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扣，他让你决定。因为枪是你的。你说，我不知道。彼得说，我没有金银，但我有的，我给你。我有的，我给你。你有的，你就能给，他给了你权柄。你不用走路装得很强硬，说哦，我有力量，我的手感觉到力量。那通常是没有力量的时候。信心是你没有力量证据的时候，是你觉得自己最软弱的时候，是你觉得只有神能做的时候。但你大胆有勇气地说，照你的话成就吧，医治吧。你伸出手，他放给你的力量足以把魔鬼从人身上打出去，跟你的感觉无关。但你越看到它发生，你会说，神在我打狮子时与我同在，打熊时与我同在，这巨人他也与我同在。你就一直这样走。你会说，没有我和神一起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重点在神和我一起，因为是他的力量，但也是我的力量，因为他给了我。他没说，我借给你权柄。他说，我赐给你权柄，那是你的。现在用它推进神的国。很简单吧？我得停下了。神给人地的权柄，他用顺服的人打开门，让他工作。所以他不能救你，直到你降服于他。第五点，期待神守他的话。这是信心。有些事你甚至不用祷告，只要相信并感恩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的荣耀供应你们一切所需。因为这节经文，我至少二十年，可能二十五、三十，差不多三十五年没为财务祷告。我们运营一个国际组织，有员工、租金，所有这些。我从不担心。我从不疑惑。有时候银行账户里没钱，但需要时就有。因为神供应我一切所需，这适用于一切。我不用为此祷告。我跟一个百万富翁说这个，他问我怎么做，因为他压力很大。我说，我不为钱祷告。他车都开歪了，说，你说啥？你不为钱祷告？我说，我从不为财务祷告。为财务祷告等于说我不信腓立比书四章十九，因为那是我一切所需。所以我不为自己或他人的需要祷告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，钱能买的食物、衣服，都会加给你们。我在军队时不用担心衣服、食物，我知道我会吃饱，会有制服，因为政府照顾我。那是另一个政府，回到正常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浪费时间为神说他已覆盖的是祷告。我不求他做他说已做的事，我只感谢他。感谢父，太奇妙了，因为我感谢他，我相信。不是我努力去相信，我知道他照顾我，我能证明。所以我祷告什么？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至二十四告诉我祷告什么，你们祷告时，凡你们所求的。所以我为我的愿望祷告，不是我的需要。他照顾我的需要，就像父母照顾孩子的需要。我为愿望祷告。我的愿望是环游世界，建立教会、圣经学校，看到圣徒成长，做门徒。这是我的愿望，这是我花时间做的。我们可以停在这里。其他部分只是引用耶稣的话。他说，你们为何忧虑吃的、穿的？他说，那是外邦人、异教徒、没有神的人忧虑的事。他说，别像他们。你们有天赋，知道你们的需要，他会供应。他在同一段经文说，小孩子，不要怕。他说，你们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我读到这个，想，等等，我学的那些是什么？如果我有需要，有个种子能满足每个需要。我读到这个，他说，不，不。是他乐意赐给。他们把这变成了你在买东西。不是。他们用基督教的语言包装，说你要种才能收。不，我不用。是父乐意把国赐给我。我没种，我不配，但国是我的。你说你怎么知道是你的？因为神的国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吃喝，乃是圣灵中的义、平安、喜乐。国在我里面。我不用种。当你拿掉律法，你会看出人心里有什么。如果拿掉限速标志，我们会知道人心里有什么。即使有标志，我们也知道他们心里有什么。但当你拿掉律法，说你要种才能收。现在我种了，但我是出于想种、慷慨的心、爱神爱人想帮助，还是出于贪婪或需要，说我要得三十、六十、一百倍回报。 所以如果我中100美元不行，我得中150美元，这样回报能还清这个。你觉得神想要你这样？当你拿掉律法，他说国是你的，你不用付任何代价，我已付清，我给你。现在看出你的心变了没有？因为如果你的心变了，你的给不会减少，反而增加。因为现在你相信神，你知道你能给更多。我不是说要再收一次奉献，我在帮你。如果你意识到你的心变了，你可以给更多。我不是说在这里给，去街角给人，哪里都可以。帮人，因为人需要帮助。如果你的心变了，我学这个时，我穷得帮不了任何人。我得帮自己的家庭。我总是说，神，我想能给。现在我能。因为神这些年做的事。我知道，无论我给什么，没关系。他第一次装满我的口袋，他能再装满，即使我清空了。有人说，祈祷问神该给多少。错，那是谎言。圣经说，个人要随心所愿，因为神爱快乐的给者。神不告诉你给多少。他说，你想得多少祝福。你快乐的给，他就快乐的祝福你。你们很多是访客，可能去不同教会。我说这些是不想你们被操纵，被滥用。早期教会教导，如果有人自称先知或假教师、假先知，假装在灵的恩膏下要钱，把他扔出去。我希望能全国走一圈这样做。很难把人从他自己的教会扔出去，但可以拽着耳朵领出去。因为我厌倦了看到教会被操纵、被掠夺。没错。我们得回到圣经说的，按此生活，把他的话放在首位，降服于他，这有道理吗？他谈到的一切，他说，我想帮助你，我想给你，我们帮不了自己。神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不是福音。福音是神帮助那些不能自助的人。他帮助不能自助的人的方式之一，是差派我们这些能帮助的人去帮他们。我妻子笑我，因为我们去路边快餐店，我会多点薯条，然后在停车场吃。我会把薯条扔出去，尤其看到鸟，鸟围着车，我扔出去，他笑我。我说，圣经说神喂养麻雀，今天他通过我喂。因为我买得起薯条，可能不是最好的食物。如果我在饲料店，我会买鸟食，但我不在那里，我在快餐店。我们得意识到，我们是神的手、脚、口、眼。他自愿与我们联合。我们够聪明，同意说，欢迎进来。你有没有说，我完了，收拾走吧？你没这样做，他还在里面。他没来去。他不是来探访，他是来让你成为他的居所。如果我们抓住这个，我们会走得不同，活得不同。这些原则会改变你的生活。因为你意识到神想通过你工作。你是他的使者。你是地方上的教会，神的议会。你在这里宣告天国的政策在地上执行。我们最近有个情况，我没去成，我在旅行，但我在家附近，市议会取消了一块地的兼并。有人想建一个社区，只让他们的人住。人们说，我们不要这个，你们得融入，不能另立法律。我从塔尔萨回来，想赶去那个会，没赶上，但我们祷告了，不只是我，其他基督徒也祷告了。教会决定了政策，他们取消了兼并，说不行。这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新约中教会总是同一个词，教会。耶稣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这不意味着阴间的门不会攻击，你得攻击他们，但他们不会胜过，因为我们是他的教会，是天国在地上的治理机构。我们的工作不是试图离开这里。我相信要离开，但我的目标不是离开，是把那里带到这里。你们今天有收获吗？现在我的团队会上来组织。如果你们想让我按手服侍，我很乐意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想在座位上接受，就说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，然后上来告诉我你的见证，说我接受了，我好了。那太棒了。我们期待有一天没人需要上前来。那本身就是见证。人们进门时需要医治的，我们的团队或其他人都能服侍他们，或者他们自己知道怎么接受，坐下时疼痛、发烧，一切都消失了。他们可以自由听神的话。这是我期待的。我真期待有一天，我能说，这周有多少人，有神通过你们为别人做的见证。到处举手，我们整场都在让人们上来分享见证。这是我想要的。我讲道不是为了听自己说话。有人说，你只是喜欢自己声音。我不喜欢。 我喜欢的是从我口里出来的神的话，因为那才重要。